洛宝来到了状元府，打算要询问一下昨天晚上阮英等人夜探慈安塔的情况。他以为阮英一定成功了，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得到的消息是阮英中了暗箭了，这麻鸭里也没抓下来。乐宝被唐铁牛打了一个嘴巴子，唐铁牛怪乐宝说，乐宝啊，你这个事儿办得不明白，你怎么不把慈安塔里边的情况摸透彻摸清楚就来报信了，这样一来致使阮英中了暗箭。正在这个时候，阮英的表弟骆小天到这儿来访，状元府里边几位弟兄把骆小天就请进了大客厅。请到客厅里之后，周景龙一问骆小天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骆小天就说，我是受家父的委派到这里来找阮英，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跟他说。周景龙说，你来的不是时候啊，阮英啊他负了伤。骆小天当时就是一愣，怎么他负伤了？怎么负的伤？是别人把他打伤的吗？不是。周顺就把昨天晚上阮英夜探慈安塔的经过跟他这一讲，骆小天说，那我得去看看他呀。好吧，于是众位弟兄连同骆宝一起簇拥着骆小天来到了阮英的住室。骆小天一进阮英的住室，这阵阮英正在自己的床榻上在那斜倚着身子，瞪着两只溜圆的猴眼睛滴溜乱转，干嘛呢？阮英在那思考问题呢。你别看阮英虽然身上负了伤了，但是这个伤是对他来说无所谓，那是英雄汉子，只要中的这个暗箭不是毒箭，他觉得几天就好了。阮英现在倒在床上所思虑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阮英在想啊，这慈安塔上面藏着麻鸭里，夜长梦多，我们不能把时间拖得太久啊，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麻鸭里擒获，不然的话一旦走漏风声，他们要知道我们小八义弟兄已经知道麻鸭里在这塔上，肯定又把麻鸭里转移地方，再一转移地方，我们又得费时间费力量寻找他。说阮英正在这转着眼睛琢磨事儿的时候，骆小天进来，众位弟兄也跟着进来。阮英一看骆小天来了，你怎么来了？骆小天走几步来到床榻的跟前，怎么样了表哥？我听说你负伤了。阮英一笑，嗨，小事一段，那暗箭伤了，几天就好了，没什么事。表哥，您没什么大事？嗨，我说没事就没事，你先跟我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你来必定有事儿。
是啊，我来有点事儿。你不知道吧，再过七天就是家父的六十寿辰呐。老爷子告诉我，让我跟你说一声，看看你有没有功夫。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呢，上我家里去一趟。我爹说了，我这个外甥给我露了脸了，东京汴梁城周围附近绿林武林中许多朋友都知道我有这么一个露脸的外甥。我六十大寿，我这外甥要不出面，我觉得我的脸面也无光，所以呢特意让我给您送个信儿。阮英说，这个事儿啊，那好办，再过七天呢，再过七天我这伤好了，不好我也能去了。你放心吧，回去啊告诉我舅舅，就说届时必到。 好好好，您这里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没有？
这儿的事儿啊，恐怕你也帮不上忙，你在我这先住两天吧，啊，要有时间的话，还有点事儿要单独跟您谈谈。
哦，好，今天晚上吧，你到我这儿来。
哎，也不用今天晚上，我在你这待两天，看看你这伤势如何，然后回去见了我爹，要好有个交代。
嗯，那就这样。
这哥两个把话刚说完，乐宝在旁边挤过来了。哎，杰光，杰光，阮叔叔，我让您受罪，我让您受苦了。我没能耐，在里边没把情况探清楚，让您一进这慈安塔就中了暗箭了。
阮英一看乐宝，
哎，孩子，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中了暗箭怎么能怪你呢？这就怪阮叔叔我粗忽大意，怪阮叔叔我对周围环境没有了解清楚，这事跟你没关系。孩儿啊，你把那慈安塔的那门能开开，就算是立了一功了。下一步的事儿怪不着你，
不得怪我，我师父都揍我一个嘴巴子了，我师父说我笨。
唐三哥，你可不能怪他。
唐姐，你说怎么着？怎么不怪他？要是孟春达办这个事儿，那我就不揍他，这小子办这个事儿我就得揍他，这事儿他办的不细致。
嗨，三哥，这算不得什么。不过我倒在想啊，下一步得怎么办呢？
乐宝说，下一步怎么办呢？
跟您说吧，我姨父对我已经产生怀疑了，给我点出来了几点。乐宝就把欧阳公跟他点出这几点说出来了，然后说，这不吗，今天让我出来买药，我借这个机会跑这儿来了，我的行动肯定都在我姨父的监视之下，我在这庙里边不好活动了。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你们诸位同意不同意。
谭姐，您说实话，什么主意？
反正是那麻雅里在那慈安塔的塔尖上待着呢，我在那庙里边等着三更半夜过后，我姨父跟那小道童都睡熟了，我上厨房后边那柴火垛那，我把那柴火都搬那去，把厨房里边的油都撒在柴火上，我放他一把火，火烧慈安塔，这火从底下往上烧，把那个麻雅里又烧死在那塔尖上，麻雅里我给他来个火烧麻雅。唐铁牛一听，你小子这招想的倒挺毒，倒挺狠，可有一样啊，我们抓麻雅里不是为了把他弄死，是为了要他的口供，是为了通过麻雅里让皇上知道蔡京是什么人，你把他烧死，这些个作用不都没了吗？
啊，他也是。那您说这得怎么办呢？
阮英说，正好大伙都在这儿，咱们现在就商量商量下一步行动得怎样动作呢。周景龙在旁边老半天没说话，在大家都不说话的时候，周景龙说，我看这样行不行？上次乐宝回来，我听乐宝所说所讲，好像这个欧阳公虽然跟蔡京不错，但是他并不知道麻雅里是何许人也。最好我们能找一个合适的人选，跟欧阳公讲出城破厉害，让他明白这麻雅里是国家缉拿的重犯，而且又是一个外国派走中国的奸细，小以厉害，我想这欧阳公说不定还能帮着咱们把这麻雅里给拿下来。 阮英说这个事儿啊，得分谁跟他说。如果要是我们小八义的弟兄跟欧阳公去说，这欧阳公跟我们素不相识，一他不会相信我们的话，二他会把我们的话去找蔡京核实，这样的话就打草惊蛇了。乐宝说，对这个事儿啊，要我跟他说呢，我这个小孩子在他的眼皮底下不占分量，没有地位，有一个人行，谁？这欧阳公他有个女儿叫欧阳玉荣，欧阳公跟我说了不止一次，他讲啊，他说我这个女儿这是我唯一的亲人，唯一的近人，而且他这个女儿又非常的孝敬，因为孝顺，欧阳公自个儿都不出门子了，说多得等老爷子百年之后他再出家，所以这欧阳公跟这欧阳玉荣他们父女二人可以说是相依为命。我姨父不止一次的在我面前夸奖他这个女儿怎么怎么好，我想这个事如果要是让欧阳玉荣跟他讲明白，说不定他能帮咱们这个忙。阮英说，这欧阳玉荣在哪儿啊？就跟他住的一墙之隔呀，当点隔一胡同。乐宝马上就把他头一天晚上住到庙里曾经见过欧阳玉荣这个事儿就说了。阮英说，好，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把这欧阳玉荣请到咱们状元府来。那我要把他请不来，就不算是唐三将军的徒弟。我现在就回去，您放心。阮英说好。阮英马上跟周景龙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在状元府里边准备着欧阳玉荣的到来。乐宝呢，有打这状元府里不就出来了，提着那药包子就回到了玄都观。回到玄都观，一见老道欧阳公，把这药买来了。欧阳公先看了看乐宝，你这个药买的时间不短呐、啊，可不呗，我抓完药之后在街上顺便又溜达溜达。好，去吧，你上街上随便逛一逛走一走都可以，别成天在这个庙里边蹲着，你毕竟是个孩子，老在这庙里边蹲着你就会感到心绪烦躁了。那也行，那么对吧，姨父，我上我表姐那儿，我去玩一会儿行吗？这倒可以，去吧。哎，乐宝出了玄都观这庙门，一转身就进了欧阳玉荣这院了。进院之后，这欧阳玉荣这姑娘平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跟着自己一个贴身的丫鬟在屋子里头，除去练武嘛便是檄文。乐宝进院子里边就先喊了一声，表姐表姐。这个小尖撒穿透力特别强，姑娘呢有打屋子里边就听见了。欧阳玉荣有打房间里边走出来，抬头一看，哟，乐宝啊，今儿个你怎么那么闲在？嘿，表姐，看看你，看看你。说着话就进了屋子。进屋之后，姑娘吩咐那丫鬟给倒过一碗白水来。乐宝坐了这，把这个水碗端起来喝了一口。哎，表姐，忙什么呢？没忙什么，看书呢。哦，看的什么书？看的《列女传》。哎呦，我表姐看的这个书，也都是好书。这丫鬟还有什么事儿吗？能应她吗？啊，怎么着？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您能不能让这丫鬟躲避躲避？欧阳玉荣看了看乐宝，心想：我这个表弟，别看年纪不大，心眼儿可不少。瞅他那个样子，眼珠子滴溜乱转，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儿。好吧，你出去吧。丫鬟一转身出去了。 然后欧阳玉荣看着乐宝，你有什么事儿还背着丫鬟，快跟我讲。
表姐，现在可有一件大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
什么大事儿？你说。
我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认为最亲近的人是谁？
最亲近的人，那当然就是我爹了。
还有别人没有？
这什么话？没有了。
就是我姨父，对你最亲近，是不是？
啊，
我姨父活不长了。
啊？这什么话？你怎么说他活不长了？
死期将临呐，他面临着塌天大祸。
乐宝，你别给我卖关子，快跟我说怎么回事。
这个事儿啊，我还跟你一句半句的说不清楚。我是你表弟，你爹是我姨父，这没错
啊，没错，
我们是至近的亲戚，我不能坑你，我不能骗你，我也不能诓你。你要想知道这个事儿，你跟我走一趟。
上哪儿？
上状元府。
上状元府？哪个状元府？
东京汴梁城里边有几个状元府啊？文状元、武状元、陈景龙、阮英，他们两人不住在一起吗？
啊，我知道，
文武状元住在一个府里，东京城里边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上那儿去。
咱们怎么上那儿去呀？你认识他们吗？
我认识啊，表姐，事到如今，三言两语我跟你说不清道不明，你就跟我去一趟道状元府，人家跟你一说你就全懂了。
那你是在状元府到这儿来的？
我也是在那儿来的，我也不是在那儿来的，反正是我究竟从哪儿来的，到那儿一说你就明白我是从哪儿来的了。
那这里边你不相信我，我能领着你走窟窿桥吗？我能领着你走坏道吗？我才多大个人？
表姐，这个事只有你能挽救我姨父的性命。乐宝是光把这个话说得很严重，但是不说内容。欧阳玉荣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你上这状元府走一趟。